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冤狱七年，湖南长沙律师孟凯又被非法判刑三年半；黑龙江刘丽杰与亲友辩护人控告法院人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孟凯律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11个月后，2021年9月17号被浏阳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孟凯曾就读于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法律系，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那时，孟凯正在当律师，并报考了研究生。但因为他修炼法轮功，并从长沙带了2000张法轮功真相资料到岳阳，被人举报。2001年2月24号，孟凯被湖南岳阳土桥派出所所长等人闯入家中，骗到土桥派出所后，近20个警察轮流审讯他，四天四夜不让睡觉，摧残折磨。之后他被送到华容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孟凯被警察唆使犯人殴打，扒他的衣服，孟凯被多次打晕，右耳被打破，24小时受监控，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2001年8月21号，孟凯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在益阳沅江的赤山监狱，孟凯遭每天15个小时以上劳务迫害，后又被转到金市监狱，关在一个重刑组里，成天不见天日。警察还规定他每天只能坐在小凳子上，不准动，甚至不准任何人跟他讲话。2019年10月，孟凯在一家公司做法务，帮公司解决了很多搁置已久没有解决的问题。法务部总管说他是没受污染的好人，同事们都夸他正直善良。2020年10月28号，孟凯出门前往外地帮公司处理经济纠纷问题，在途中被外地公安非法抓捕，并劫持回了长沙管辖居住地的文源派出所。第二天，孟凯被挟持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在近五个月的非法关押中，孟凯家人前后在外地请了两位律师前往长沙第一看守所探视，都被公安剥夺合法权利。2021年3月，孟凯家人到看守所给他送钱时，显示查无此人。孟凯本人已不在看守所，已被秘密送往长沙监狱的洗脑班。第二天，年迈的家人前往办案单位雨花区公安分局咨询，都以不知道为由遭到搪塞。年迈的家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沙监狱咨询，而监狱方面直言，没得到领导的通知，我们不能告知。9月16号，孟凯的家人接到电话通知，第二天到浏阳法院视频开庭。电视荧幕中，孟凯以法轮功不是邪教等，用刑法第300条来定罪是错误适用法律，不能成立，有理有据地为自己辩护，而法官依然当庭枉判孟凯三年六个月。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宋涛作为一名刑庭庭长，本应自觉遵循法纪法规，严格执行办案原则，秉公办案。然而宋涛却无视国法，玩忽职守，随意滥用职权。刘丽杰与亲友辩护人联名控告他，认为他损害了国家声誉，损害了司法公正，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是一位不称职的法官。法轮功学员刘丽杰女士今年51岁，大学文化，原为教师。2020年10月14号，刘丽杰与另外几名法轮功学员在90多岁的董淑贤家时被警察跟踪绑架。由于刘丽杰身体不适，以所谓取保的形式回家。此后，刘丽杰经常被所谓的办案单位佳木斯向阳区公安分局下属的建设派出所电话通知到派出所见面。2021年9月16号， 刘丽杰的亲友辩护人去向阳区法院交辩护手续，要求阅卷。刑庭的人说马上要去开庭，不收亲友的辩护手续。开始时，法院还以为他是打听情况的普通家属，在没有防范的情况下，说出了对刘丽杰开庭时间和法院已经给指派了法援律师，并且法院已将所谓的案件分给刑庭法官计中，并拟定在9月24号对刘丽杰非法开庭。刘丽杰于2020年10月14号被绑架，2020年10月16号被取保候审，2021年9月3号被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变更强制措施，改为监视居住。2021年9月3号，所谓的案卷移送佳木斯市向阳区检察院非法审查起诉。9月13号，向阳区检察院非法向佳木斯向阳区法院提起公诉，但是上述信息控告人均不知情。另外，对于控告人委托亲友辩护，宋涛提出很多法律没有规定的无理要求，拒绝接受亲友辩护。依据法律规定，法院有义务保障被告人享有的辩护权，同时有义务保障辩护人有充足时间阅卷、会见、了解案情，切实行使辩护权。宋涛身为向阳区法院刑庭庭长，且作为控告人案件的审判长，未能履行法定职责，未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告知义务，违背了法官职业道德，该案程序已明显违法。作为审判长，宋涛已涉嫌渎职，而且宋涛没有法律依据，拒绝被告人委托亲友作为辩护人的行为已涉嫌滥用职权。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刘丽杰和亲友辩护人向相关的司法部门提起控告，举报宋涛无视国家法律的行为，要求罢免不称职的法官宋涛，以维护国家法律之尊严，维护公民应有的权利。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国防部报告揭中共海外迫害法轮功；瑞典北雪平文化节，民众学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法国国防部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2021年9月20号发表了一份中共影响力行动报告，该报告引用了大量文章、视频和社交网站等信息，揭示了中共利用党、政、军以及国营和私有企业对包括华侨、媒体、外交、经济、政治、教育、智库在内的各个领域进行统战的内幕。在国外，中共一方面用诱惑、征服，另一方面用渗透、强制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强加中共模式，保证中共的统治地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全文共646页，其中有79处谈到了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的问题。报告开篇还阐明，我们所针对的是中共政权，而不是指中国和中国人民，这是有区别的。该报告引用了一些实例，揭露了中共怎样收买各国的华文媒体、华人社团，散布虚假信息，妖魔化法轮功学员，让人们仇恨法轮功，并利用驻各国大使馆下属的学生学者联合会、留学生个体及五毛党等，向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施压和搞破坏等。报告说，中共的第一目标就是让一些海外华人晋升，包括政治理念不同、逃离中国的，或是在自由的环境下长大的，对中共政权反感的，对其构成威胁的人，他的主要目标是少数民族或信仰团体， 如藏人、新疆人、来自内蒙的蒙古人、法轮功学员，另外还包括台湾意见人士、民运人士、人权卫士、人权记者，因贪腐而被通缉的前官员。北京政权针对他们展开了一场被人权组织描述为全球谋划最精心、最广、最全面的跨国镇压行动。在具体行动上，他们会监视这些群体与个人，不论他们拥有什么国籍，因为党国是以血统来论定的。中共对他们进行统计、渗透、长期施压、威逼，以种种方式恐吓、威胁、骚扰、胁迫他们，甚至直接动手，甚至还会逼迫当地政府逮捕、引渡。后者在印度、泰国、塞尔维亚、马来西亚、埃及、哈萨克斯坦、阿联酋、土耳其与尼泊尔都曾发生。该报告内容丰富，覆盖范围广，对中共政权分析透彻，这是法国官方报告中前所未见的。据民会网报道，瑞典北雪平文化节于2021年9月24号至26号举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展示功法。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同，吸引了不少人来学功。有的人刚尝试一次，就感受到了功法的神迹，连连称赞法轮功太神奇了。本次文化节活动由当地政府主办，活动前通过当地的社交媒体对各个参加团体做了详细的介绍。很多人是慕名前来了解法轮功、学练功法的。许多民众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签名谴责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2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懦弱修成镇定自若，解体骚扰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9日。6月份的一天晚上8点多，我突然接到科室护士长打来的电话，说我昨天上班跟病人宣传法轮功，被病人举报了。当天下午派出所的警察来单位调查了，因为我昨天下午没上班，所以警察没有找到我，直接去找了院长。护士长电话中说，院长安排他跟护理部另一位护士长等会儿到我家了解情况。我出于对同事的情，就同意他们来。没想到他们到我家后，要求我立即打电话给院长。无奈我拨通了院长的电话，院长在电话里大声斥责我，说我老搞事儿，要我以后注意点之类的。挂掉电话后，我告诉两位护士长，昨天下午上班时，我看到一位女孩，年纪轻轻，身体那么虚弱，出于善心，我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避瘟疫，保平安，对身体好，希望他能受益。两位护士长听后说，派出所的警察可能还会来找我。他们走后，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找到最近自己修炼松懈了，执着于亲情，做事讲情面，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有爱面子求名的心，但觉得还没有找到根本， 于是我发正念，清楚操控警察和医院院长、护士长等骚扰迫害大法弟子的共产邪灵、黑手、烂鬼。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只归大法师父管。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更不能使他们利用强加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从而毁坏我弟子的阴谋得逞。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谁动谁是罪。第二天我去找 A 同修交流，把前一天发生的事情详细讲述了一遍。 A 同修指出了我几个问题。首先，大法弟子是主角，是众生的希望，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是最正的事情，谁也不配来干扰迫害，自己内心要堂堂正正，不要怕。其次，要摆正基点，遇到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讲清真相，不要因为单位领导同事知道了，碍于情面就配合他们，让同事协同警察骚扰迫害大法弟子，使他们造业，这对他们也不好。 A 同修还指出我平时有做事讲情面、圆滑、迎合别人的心，在跟院长通电话时把对方的位置摆高了，通话时有唯唯诺诺、拉拢、讨好领导的党文化表现，没有把他当众生一样去讲清真相，还是用人的观念去处理问题。听完同修的一番交流，我真是汗颜，原来自己的人心党文化那么重，对正法的内涵认识不清，不懂得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我还有自保的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没有送真相资料给举报我的人就没有把柄，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过后接连几天我都大量学法，长时间发正念， A 同修也帮我发正念。过了两天后的上午，我接到单位副院长的电话，说派出所的警察下午3点会来找我，叫我准时到单位会议室。挂断电话后，我感觉一股物质压在我身上，很沉重。午休时，我直接去找 A 同修交流。通过交流，我们认为要趁这个机会变被动为主动。长期以来，因为人心没有休去，在单位正实法总是很压抑沉重，这次要摆正自己主角的位置了。我们交流了下午见到他们要如何理性智慧地起悟他们的善念，要把工作环境正过来，开创修炼环境，扭转乾坤，不能让众生抹黑歧视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主角。 A 同修安慰我不要怕，嘱咐我信师信法，要我时时记得自己是主角，不要被他们的表象带动，应该主动去引导他们归正。中午 A 同修叫来 B 同修一起帮我发正念，我感到全身被很强的能量场包围着，发了45分钟的正念后，我觉得压在我身上的败坏物质解体了，我身心轻松，心态平稳地上班去了。同修们继续在家帮我发正念，我上班时心里一直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赐予弟子智慧。下午3点来了2位派出所的警察和4位医院领导，我双眼直视非法审问我的警察，主动地问他，你们找我有什么事？警察说，6月某日下午你干了什么？我说，上班工作啊。除了工作你还干了什么？安抚病人，关心病人啊。警察又问，你仔细想想都说了什么？我说，我想你们不会无故来找我，有话直说吧。警察说，你是否跟病人宣传了法轮功？有人举报你？我说，哦，让我想想， 是有那么回事儿。我见那个病人身体虚弱，出于善心，说了几句希望他受益的话，有什么问题吗？警察说，他说你说的话让他恐慌。我说，那说明他的思想被蒙蔽毒害了，感受不到我的善意。我没有强迫他，伤害他，也没有造成他任何的伤害损失啊。你现在了解了情况，也知道了我的为人，你可以告诉他事实真相的啊。警察说，我查看了你的资料，你也练了十多年了，你在家做什么我们不管，只要到外面宣传法轮功发资料就是违法。我说，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言论的自由，我是合法公民，你是警察，你应该懂法律，你心里应该清楚，你把所有的法律拿出来看我犯了哪条法律了。我工作兢兢业业，不偷不抢，不贪不占，从不拿医院的一支针管一支棉签，对病人不分贫富一样善待，你们可以去我工作科室的领导同事那里调查。警察说，我们也向你们单位了解了，你们领导说你工作没有问题，你人很好，所以我们来教育你，挽救你，不把你往外推。我说，你们要把好人教育成坏人吗？既然你们都了解了，我工作没有问题，为人也很好，那还需要你们来教育吗？把好人教育成坏人吗？你们警察不是惩恶扬善的吗？你们怎么不去抓坏人，怎么来骚扰好人了呢？好人应该宣扬才对呀。现在真是道德败坏，好坏不分，人人自私自保，人无德，天灾人祸，所以才会发生现在的大瘟疫。警察说，好人也分成几种。我说，我只知道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修真善忍的就是好人，好人多了你们也受益，你们工作也轻松，是吧？警察说，你要保证以后不再宣传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修者信者可以去病健身，提升道德，我是受益者，自然希望善良的人也受益，怎么可能向你保证什么呢？既然你们见到了我，也了解了我的为人，你们自然知道如何处理了。此时我看到单位的两位领导和另一个警察听到我与问话警察的对话，都在捂着嘴偷笑呢。警察被我说得无语了，问旁边我院的副院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那位副院长故意装模作样地说，国家不允许练就不要练，到外面宣传法轮功发资料就是违法行为等等。我心里想，不能让他继续说，不能让他造业，要尽快扭转局面，我是主角。我站起身大声说道，就算我说了几句话，我危害谁了？我犯什么法了？你们去叫那个女孩过来当场对质，看看我有没有伤害到她。今天我已经跟你们说明澄清了事情的过程和缘由，你们还这样没完没了的纠缠，你们这是在骚扰污蔑迫害我。你们一次次的来骚扰我，是我这几天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上班，我丈夫有高血压，情绪容易激动，要有什么事你们谁负责？你们这些警察完全清楚法轮功是合法信仰，你们这样对待我是违法的。现在有专门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国际组织，还有恶人榜，这些你们应该知道。那个非法审问我的警察愣了一下，法轮功师父教学员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就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才工作任劳任怨，不求名利，主动承担科室的各项工作，这些在场的院长护士长和各位同事都可以作证的。你们就这样对待一个尽职尽责真诚善良的职工吗？你们没有良知，我上班去了，不再奉陪。那个非法审问我的警察礼貌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回到科室，我觉得我要曝光他们的恶行，不能因为警察和单位领导骚扰我 而败坏了大法弟子的声誉。科室的同事，我都是讲了真相的，不能让同事们害怕或者误会我，阻碍他们得救，干扰我以后的工作修炼环境。我就大声说道，这些警察拿着老百姓纳税人的钱，不去抓坏人，专门欺负百姓，迫害好人，没天理，善恶有报是天理啊。现在的瘟疫就是淘汰坏人的，瘟疫是长眼睛的，专找坏人，打再多的疫苗也没有用的。我一身清正，堂堂正正，谁也不怕。我觉得还要震慑邪恶，就打电话给那位副院长，问那两个警察的姓名、电话号码。我跟副院长说，这些警察这样对我是违法的，我要举报他们。这位副院长也不想掺和了，推脱不知道就挂了电话。整个过程，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感受到同修的正念加持，整体配合的力量。对于之前生性懦弱，做事讲情面、圆滑、顺从他人的我来说，这次能够这样淡定自如地处理这场骚扰迫害，真是一个神迹。因为这些人心长期难以去掉，滋养了很多败物，让我感到越来越沉重。师父将计就计，让我在这次过关中去掉这些人心，解体败物，开创工作修炼环境。我借机提出休年假，交出不属于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使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在家实修调整。我现在工作轻松，感觉工作环境空间场清亮了许多，自己高大无比，坦坦荡荡，以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为荣耀。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感谢同修的无私付出，唯有精进再精进，回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护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9号。我就是那个与出山神仙对话的学员，下面再和大家分享两件事。一，护法的存在。这次我看到的两位神仙中，有一位是白衣仙子，他给我的不是清冷的感觉，倒是多出几分亲切。我觉得他与我有缘，他微笑着打出意念，我和你曾经一起寻师访道，结果师父留下了我，撵走了你，说你另有师父管，他不能收你为徒。我关注了你在世间的辗转轮回，发现你走了一条非常艰苦的路，原来的想法觉得你不值，现在想法变了，所以后来你有难时我出手相助过。我的修炼路后来改变了，我在同化宇宙特性真善神，你不用担心我了。对话中我们说到了大法弟子身边的护法的问题，我们的交流大致如下。神仙说，大法弟子的护法真是十分的尽责呀。我说，是呀，他们有些毕竟是师尊钦点的护法。师尊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一旦你们超越常人，你们身上带有超越常人的东西的时候，尤其在正法中修炼的时候，不只是我在管你，你身体周围真的有天龙八部在护法呀，只是你们自己不知道。作为修炼人，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身边的护法是看护保护修炼人的。我曾经看到一个场景，在广袤的宇宙中，在巍峨的天宫里，伟大的师尊身边云集着数不清的高级生命，他们在师尊的安排下要护卫来自遥远天体的尊者下士得法， 师尊一一指派不同的生命去保护不同的尊者，这些生命成为末世时期大法弟子的护法。其实不止大法弟子有护法，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也可能有护法，因为当今的世人都是有来头的。大法弟子的护法在正法时期发挥了极大的保护作用，可是他们有时会被大法弟子的人心限制住。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天龙八部护法，都是因为你们做得不够，众神都被旧的宇宙法理限制的，干着急，没办法。二，在护法的提醒下，护法们也看到了迷中的尊者们经历了无数次的轮回，也积攒了许多不好的习性，常常达不到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甚至麻木懈怠，在净师净法上，在个人的修炼上有许多缺陷，被抓在旧势力的手中，尊者面临的危险随时可能到来，护法真是焦急呀，因为他们一定要保卫尊者呀。神仙说，你前几年在一位大法弟子的护法的提醒下帮助那位大法弟子，其实是帮助那个修炼人躲过一劫。我说，的确是这样啊，那件事过去有6年多了。那一年我去同修家，和同修说话间看见了两位神仙正在看着我们，其中一位是佛，一位是天将护法。那个天将说，楼上的佛堂该收拾一下了。我和同修说了我的所见，并问同修，佛堂里都放了什么？同修说，有师尊的像，有一些杂物。我说，你清理一下杂物吧，要不我帮你清理。同修说，不用，我自己清理。过了几天，我又去了同修家，我问，佛堂清理了吗？同修说，没有。我说，为什么？同修说，没腾出时间。我有些着急了，说，我明天有时间，我和同修锦一起帮你清理。我心里认为，既然护法有显现，背后一定是有紧要的情况。第二天，我和同修锦去了同修家，我俩一起进了佛堂。佛堂三分之二的地方堆满了许多装东西的塑料袋，其中一个塑料袋咕噜噜地掉下来了，原来是一兜鞋。我和同修锦忙了一上午才把里面的东西挪出一半。第二次又去，我从床底下还拽出一袋崭新的大法书，我觉得不应该。我看到在佛龛旁边还立着一个大斧子，真是不应该把这东西放在佛堂里。整理的时候，同修在楼下听法，走时我看见同修听法时的心根本静不下来，而他的复元神却是跪在那里虔诚地听法。过后我告诉同修，和大法有关的东西都放在佛堂里，佛堂里不要放杂物。我建议你最好是看书，你听法时心不静，那个复元神跪在那儿听法比你虔诚得多。佛堂的对面还有一个屋子，我一打开门，里面发霉的气味扑鼻而来，我赶紧关上门，心想又是一个堆满垃圾的屋子。同修锦悄悄对我说，这个屋子不要动了，清理佛堂同修都不满意了。我说，哪天同修不在家，咱们再清理吧，这屋子里堆满了肮脏污秽的东西，在佛堂对面对师尊也是不敬。终于趁同修不在家，我们开始清理那个小屋，清理出了许多长霉板结欧烂的东西，还有讨厌的虫子。这个小屋收拾完了以后，同修的护法出现了，说，厨房，厨房。我们就帮同修清理了厨房，当从橱柜底下的砖面上拿出水烙烙的已经欧烂的经书时，我心里真的很难受。那是2003年的讲法，同修把经文藏在那里10多年了。同修说，藏在那里忘了。我说，你赶紧跟师尊认错。一天早上起来时，我又看见同修的护法，他说，仓房，仓房里还有问题呢。我沉吟着，觉得这事儿有难度，因为仓房的钥匙在同修的脖子上挂着，同修的护法向我施礼，后边还有许多护法 一起向我施礼。我说，好吧，我尽量去做。仓房终于被打开了，结果在仓房里真的发现了不少的问题。在仓房的缸里放着杂物，也有大法书，仓房漏雨，书都潮了，里面的法相有的都湿了。我沉着脸和同修锦把这些书挪出来，我们还找出来一些过期的电话卡。我想这真是在浪费大法资源呀。我们还找到了真相币，还有做挂坠的许多东西，有的丝线都褪色了。我的结论是同修的妄性真大。我还翻出来许多年前的乱七八糟的算卦的书和气功书，把这些东西都毁了。我和锦用了不少的时间把同修家的东西清理了一遍，期间的苦和累不说了，胳膊和腿有的青一块紫一块的，也不知道在哪里碰的。我回家后使劲儿的洗手，仍感觉手上有臭味儿。我想起那些臭不可闻的咸菜缸和酱缸，练功时我看见身体里往外打扫那些肮脏的细微的尘埃。收拾同修的家，我不止一次在想，都说地球是宇宙的垃圾站，同修的家是垃圾站中的垃圾站，堆的废物太多了。同修紧问我，怎么这样？我说，同修在天上曾经当过收废物的天官，在地上又当过捡破烂的，什么东西在同修眼里都是不能扔的，东西到了这儿只进不出，其他同修不要的东西都给他。还有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同修有了新的大法书，就把原有的书放在这儿，借口是自己家没地方。同修把书保存得不好，也是造业呀。交流中神仙说，你吃了苦，受了罪，还得到了提高的机会。我说，可是我没有把握住提高的机会，心性关其实没过去，说白了就是我不会修。因为在事后一位老同修对我说，你怎么上同修那儿收拾东西？有东西丢了，同修都不高兴了。我一听火了，我说，你以为我吃饱撑着没事儿去消化神儿去了？你知道我不给动这些东西，同修会多危险吗？同修坐车出车祸，手脚受伤了，我看见护法的剑都断为两截，师尊为保护弟子后背有一道长长的伤口，师尊替弟子承受了。我们扔出许多脏东西，我从床底下拽出来一包崭新的大法书，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从橱柜底下摸出来的大法书都呕烂变臭了，这不是犯罪吗？老同修一听，满脸可惜的表情，不吱声了。老同修第二次对我说，你们怎么去那儿收拾东西？同修东西丢了都不高兴了。我一听又火了，我说，东西丢了难道是我拿去了？攒一堆破烂，其中找出来值钱的东西也就是一桶豆油。对了，最宝贵的是大法书，放的不是地方，还有的都放烂了发霉了，同修怎么不跟你说呀？老同修说，瞅瞅你这脾气，一点就着，这不行啊。我问，同修什么东西没了？老同修说，我听说是一个毯子，是结婚时别人给买的，一直没舍得用，被你们收拾没了。我说，要不我买一个给同修。老同修说，别的别买，你买同修不就知道是我对你说的了。老同修第三次对我说，我听同修念叨你去收拾东西，毯子丢了，心疼够呛，都不高兴了。我一听又火了，我没好气地说，大法书被耗子糟蹋成那样，耗子尿都尿到转法轮上面了，师尊的像都被玷污了，同修怎么不跟你说呀？老同修说，你不知道，那个年月有个毯子可是个好东西，都舍不得用，结果让你们收拾没了，同修心疼，这些我都理解。我说，就你这样的老太太，不告诉同修放下执着，还同情理解。再说同修怎么这么执着呀？那个毯子还能带上天去睡觉盖着呀？老同修说，你看看，就不好好说话，就顶嘴，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天老大你老二。我说，别这样说我， 我才不是那样的呢。每一次和老同修说话过后，我都不知道找自己，都没守住心性，都抓住同修的缺点不放，都没有找自己的执着，反而抱怨，愤愤不平地把同修的缺点数落一顿。后来我意识到，这不是妒忌心吗？我太执着于同修的缺点了，执着得很厉害了。向外找也在使我变得脆弱，没有容量了，心不祥和，不宽容了，火气大，魔性很强了。我想，我一直眼望着同修的缺点，体现的就是旧宇宙的特性呀。修炼人要修炼的是自己呀，只盯着同修的缺点，你就能提高吗？这不行啊，这是不改变自己，对自己不负责呀。我还顶撞老同修，不谦虚，不祥和，没礼貌，是不是狂妄居傲呀？怎么就没有想到是师尊借老同修的罪在点化我，应该提高了，应该宽容了，要学会为别人着想。我提醒自己，向内找，时时向内找，快点儿向内找。所以当老同修有一次对我说起毯子的事情，我心平气和地说，我们当时的确没看见毯子，同修一直放不下，你好好劝劝。释迦牟尼让他的弟子不要执着那个要饭碗，带着任何一个执着都上不了天。以后我会找时间买个好毯子弥补同修。老同修这一次和我谈得还挺满意的。我心里说，师尊啊，我终于会修自己了，师尊为我操心了呀。回头看看这个过程中，护法非常的尽责，他们欢迎我们去帮助同修，从列队欢迎到列队相送到施礼邀请。我觉得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确非常幸运，有师尊保护，有护法保护，有同修帮助。如果大法弟子做不好，对不起众生，对不起你的护法，对不起师尊。虽然我写了和神仙对话的系列文章，但是我希望读者不要起执着心，不要好奇，也不要津津乐道地去谈。修炼是要看心性所在的位置的，如果文章对同修的精进起到作用是最好的，这也是我写文章的初衷。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珍惜大法，都要尊重师尊。我们生命的来源始于法，我们生命的最终去向离不开大法的指引，离不开师尊的保护。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难也不难，作者中国河南大法弟子智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6日。自1997年得法，明白师父传法的真谛那天起，我就在内心对师父发誓，我一定跟师父回家。这20多年的修炼体会就是，信师信法，以法为师，事事对照，坚决做到。在修炼的路上，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我都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只走大道，绝不绕道而行。记得得法不久，师父讲修炼人不能炒股票，那时全国正掀起炒股热，我也在股市里津津乐道，也赚了点钱。看到师父说修炼人不能炒股票，我就把持有的股票无论涨跌全部抛售。股市里的朋友说我有病，劝我冷静冷静。我想，我既然选择了修炼，就得听师父的话，不听师父的话就不是师父的弟子，就不是修炼的人。再说钱财是德所生，修炼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留着德还能演化功呢。明白这个道理，放下这些很坦然。另一件事是对于房子的舍弃。那时候我和老伴儿在单位都分了房子，两个单位福利都很好，房子面积都是100多平方米，而且地段都很好。后来政府规定夫妻双方只能留一套房子， 当时很多人都在想办法保住房子，为此单位里从领导到职工也有修炼的人，就办假离婚，开假证明，找关系，各显其能。我老伴儿也想这样做，因为他有个朋友在派出所工作，开个假证明很容易，前提是我得配合。一套房子意味着上百万的资产，常人能放得下吗？到嘴的肉吐出来很难。于是我正告老伴儿说，要房要人你选，我不会配合你造假的，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就管我自己。老伴儿看说服不了我，只好退掉了一套房子。当时退房的人寥寥无几，周围的人都说我们傻，至今老伴儿提起来此事还心里不平衡。我很坦然，因为我选择了修炼，必须做到真。1999年7月，恶魔江泽民利用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后，我没有迷茫。师父讲过，修炼就是大浪淘沙，面临这场磨难是锤炼自己的。无论我是面临被抓、被关、被劳教，还是降级降薪、开除原单位等等迫害时，我都能正确面对。有领导劝我说，只要你嘴上说句不练，什么也不影响。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好的单位，就因为练个功你都不要了，真是不值，真是不可思议。我不为所动，因为我选择了修炼。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不追求常人的东西，我有的常人没有，我有师父，一切由师父安排。后来他们又开除了我的党籍，有的同事为我鸣不平，可我内心非常高兴。那时九平共产党还没有问世，也没有开始三退，我知道邪党是无神论，当时想退还不好退呢，开除党籍正合我意，高兴还来不及呢，常人当然理解不了。在我修炼的这20多年里，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我们面对的一切其实都是选择，只要听师父的话，就不会走错路。我在任何环境里，在任何时候都选择师父所要，选择大法，选择修炼，走回家的路。在大法遭到迫害这20多年里，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说过对不住师父的话，没有做过对不起大法的事。什么转化，什么三书四书，什么保证，都与我无关。今天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庆幸自己一直沿着师父所指引的路走，没走弯路。心中有法，就能正念正行，才能走到今天。牢记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教导，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这也是当前大法弟子圆满过程中要完成的，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责无旁贷的，必须得去做，必须得去完成的事情。无论修炼的路还有多长，我会一如既往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完成自己下世的使命，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生难忘的幸福日子》。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雪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2日。我今年86岁了，非常幸运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市举办的三个法轮功学习班。伟大慈悲的师父，那平易近人、亲切和蔼的气质，高大伟岸的身影和法轮大法的超长、神奇，都深深印入我的心灵，永生难忘。我记得是在1993年的一天，我退休在家无事，听到几个邻居们在一起小声说着什么，我就问了是什么事情，那么神秘，还小声说。他们说是关于练功、锻炼身体、祛病健身的事情。我说，我也想参加，可以吗？他们说，可以。就这样，我走上了在内心深处盼望已久的返本归真的修炼路。我们每天早晨起得非常早，从长春市铁北步行到长春市胜利公园猴山参加集体练功。大家都非常主动地把练功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练功的人很多，不管在做什么，只要练功音乐响起，练功队伍立刻站得笔直、整齐、动作统一。伴随着祥和舒缓的练功音乐，练起动功来。整个练功场安静祥和。通过三个多月的练功，我觉得非常好，身体轻松。这时听说师父将在长春胜利公园的西侧航空部队俱乐部举办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我们非常高兴，一商量全都报名参加了。在这期学习班上，我荣幸地请到一本法轮功。师父在学习班上给学员讲法、教功、清理身体。有一个女学员在粮食仓库上班，被粮袋子砸在腰部，不能起来，瘫在床上，是家人抬上讲台的。师父亲自给她调理身体后，她就能站起来，并在台上走了一圈。她激动不已，全家都非常高兴，感谢师父救了她，救了全家。全家人从此都开始修炼大法了。1993年5月，我又参加了师父在吉林省委礼堂举办的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这期讲法班结束后，师父又举办了一场代工报告会。我觉得法轮功太好了，我就给全家人都买票了，让他们全去听听，他们都感觉特别好。在1999年7月20日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后，他们能够在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并帮助我，为他们的未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师父在吉林大学礼堂明放宫举办了法轮功第七期学习班。这是我第三次非常幸运地参加法轮功学习班，这期人多得了不得。法轮功教人向善，使人身体健康，祛病有奇效，人们都口耳相传，善心相告，有缘之士前来得法修炼。除了吉林省本地区外，全国各地不远万里都有来参加学习班的。礼堂装不下这么多人，伟大慈悲的师父就分成早晚两个班，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一个班，晚上七点到九点一个班，每个班十天。师父非常辛苦，为了众生得法，没有休息时间，慈悲地讲法教功，纠正学员动作，满足了3000多人听法得法的愿望。伟大慈悲的师父穿着灰色西服、白衬衫，面带微笑走上讲台，学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师父。师父讲法时没有讲稿，只有一张纸，却洋洋洒洒地讲出了人类所有知识都没有的宇宙法理。我越听越爱听，感觉太好了。师父讲法时，我看到师父身后有白色的光圈，挥手之间，手掌和每个手指都有白色光圈，非常殊胜威严。师父讲法后，有师父带的弟子在师父的指导下教功。师父走下讲台，来到学员中间，慈悲耐心地一个一个地纠正不准确的动作。
我在学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时，两手拉开得太低了。师父走到我跟前，手把手地纠正了我的动作，我非常激动。记得五月一日那天，师父答应了学员的要求，和学员们合影留念，每个地区分别和师父照相。我们铁北地区十多个人围在师父身边，留下了永恒的一瞬间。照片上，师父亲切和蔼，微笑着，穿着灰色西服、白衬衫，双手叠放在身前，高大的身体高出站在两三层台阶的学员。学员们幸福地笑着。这张照片我至今收藏着。还有一张照片是师父代工报告发功给人驱病清理身体时的照片，师父身后都是功发出的光辉，照片上师父的手和胳膊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发出强大的光辉。这张照片我保留珍藏至今。有一个拄拐的学员要坐在椅子上和师父照相，师父让他把拐棍扔了，站到后面去。他没有悟到师父帮他清理身体了，他太太把拐棍拿过去扔了，师父让他往前走，他一步一步走了好几圈，他非常高兴，脑血栓彻底好了。师父办班收费非常低，十天班才收50元，老学员跟班收费减半25元。伟大慈悲的师父为学员的生活着想，不给学员带来困境，而给予学员的是身体健康、快乐、思想升华、世界观的改变，这是用多少金钱换不来的，是无价的。可是1999年720迫害大法时，造谣污蔑我们伟大的师父敛财。我给师父作证，我们可亲可敬的师父没有敛财，收费是最低的。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得法修炼，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练功后身体健康，没有吃一粒药，为自己和国家都节省了一大笔医药费，同时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在师父的保护下，兼修大法，救度众生，走到今天。这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快、永生难忘的幸福日子，跪谢师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在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